好，我们讲这个，就是说，我刚才也有提到，即便是大悲咒，就是像大悲咒这样哈，我们在持守大悲咒也会有不同感应。我们持心经咒的最大感应在哪里？照见五蕴。那大悲咒，我们不是在很多地方一直在提醒大悲咒，大悲陀罗尼经里面对大悲咒的相状怎么安立，那你就顺它咯，菩提心咯，大悲心咯，是不是无所着的心啊，恭敬心，悲下心，这都是啊，就是这个。所以同样我们要看前面，你看应众生的因缘心念随因缘显现啊。那如果同样一个人他虽求的是人天善法，但他的背后的因缘根性啊却有解脱法，也会显现不一样。就像我们看他虽然他现在求的是人天法，但偏偏我们看到他有菩萨的根性，他有声闻的根性，那我们也不会随顺，只是他以为的那种他要的，现在不知道所要的只是人天福报，那应他的因缘如实显现。所以并不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不能只是看这个表面的这样的一个缘起在谈，是不是有人求人天不给人天，有人求人天给人天，为什么？应机不同啊，它的根性不一样，这才是真实的感应。所以同样我们在求这些法，包括我就讲说佛法的救度啊，千万不要把它弄成你不要把弄成像一般宗教的，这个应该要怎么讲，有两种现象啊。我们像一般宗教的就是不了解这个圣者的因缘，所以就像一般宗教的迷信，像印度我什么拜的好几万个神啊，这变成一种迷信。另外一种迷信是什么？迷信认为说佛菩萨是如幻的，佛菩萨不跟我们现在一样吗？也真的，但那两者一个我一个是把假的当真的，另外一个我是把真的当假的，就没这种功德，你做这样的祈求没有？有这个功德，你却不用你的祈求去跟他相应，用如法的因缘、如法的方式去祈求，也不会相应，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学法学的殊胜之后，有时候该有的礼拜也不做了。该有的求也不做了，他好像强调完全是自力，但实际上在现实当中，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坐在这里，那不就是另外一个他力吗？你还是要仰仗众多的因缘，所以有的人学了很多，慢心越来越强，却忽略的应该有的作为跟修学。然后好像靠自己就可以了，却不知道自己的因缘不具足，乃至我们现在在我常不是很多地方我也在讲过，你求诸佛菩萨就跟现在求这个人一样啊。我讲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我说为什么求跟这个人一样？因为你深信他就确实有这个功德，所以我的求不是用一种我同时在求佛菩萨却有半信半疑，却半信半疑，所以这种求不殷重不真实。求的方法要对，而且深信不疑，所以有的人他也求就感应了，但他的感应因为他信，但他的求却不够清净，所以感应就是依他的量而感应的。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其实在求佛菩萨那个求，如果你很如法求，而且深信不疑，他的感应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以这种世间极为这种苦，那种对世不但能体会这种世间苦极交迫啊、哦，然后以一种殷重之心求于这个来念佛，佛就现前了、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啊，就现在前了、哦。除非你把佛当假的，但为什么有的人有人有人不行？就是你的心在造作的，不是吗？你的心造作，佛菩萨的因缘是本来是展现在一切处随方显现，问题是你信不下，还有你的造作力啊染污。所以我刚才一直讲说，世间人在求，但所求却不具真实功德。我们讲真实功德，不就是诸法实相？所以圣者之所以圣者能通达解脱，具足一切功德，不就是因为他相应的这份真实智慧嘛？对不对？那所以说，跟外道的那个求是妄求，因为他没具足这样的功德。那我们可是我们当我们的功，我们道理对了以后，我们要一切感应，是不是也要方法？包括自己修行是不是要一点方法，乃至我们希望善知识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是也要有方法？他透过求也让你的身心跟这样的法相应，不是吗？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很慈悲，那我们希望他来救度，你不求他怎么救度你？除非这个人是大菩萨，不请之友，他知道你的因缘，或者说一个很慈悲，他也不可能随便无缘无故去帮助你，因为他的能力还不够。虽然他能帮助你，他有这种慈悲心，但你没求，他也无因缘感应啊，是不是这样？那佛菩萨是有因缘感应，但如何让你的心打开？那就透过你那份对世间苦的体会，那有一心归命，所以透过你求佛菩萨的加持的这一个动作啊，也让你的障碍去除，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求是可求的，但你必须要能了解这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不断念佛，为什么当来必定见佛？他也是这样的哦。就像观世音菩萨，这也是当体感应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道理，我们不会因为了解甚深法以后应该作为的这些修行就忽略了，不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作为只要如法、哦、它的感应也是当下的。我们既然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了解这个楞严大义，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随顺的，像比如说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讲的念佛方法，我们也知道应该因什么样的方法逐步契入，包括阿那波那法有谈到他如何从一个因缘而契入，我们就看我们的，他还是要有方法，就是一根都可以圆通，但也要有入手的方便啊，是不是？那我们既然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也很知道说如何透过如法之心发出信愿行来念佛，也会感应道教，如子亦母，如母亦子，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是可以求的，但这个求必须要是你要深信，再过来你必须如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说，我不自观音，我不是只是顺这个音声，我是从以这种音声，包括他闻思修，是不是从闻思修看到法性？那我也是从音声当中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求我救度人的因缘，是不是？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得其利益。好，所以这个即得解脱是救他的因缘，他这样的因缘，比如说他把那个镜子擦亮一块，我就应时因缘这一块解脱。他把这个污垢擦薄一点，我应时因缘现出微微隐约的光，即得解脱。那你说那没解脱？不是， 就你那一块解脱，就你那一块，你下的多少功夫，形成多少感应，在这一块解脱。二者玄知见玄护啊，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知见啊，玄这个，我们当然是从耳根听闻，然后而有耳识。我们玄这个知见啊，回复到圆通，就是玄这个知见啊，而相应本觉。这时候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这个法门究竟上能不能让你入大火不能烧？可以。因为烧，我们之所以会被烧，是不是应该有执取？是不是？当我这个法门，你如果能了解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你如果同意这掌寻求念观世音菩萨，如果你能顺着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而行，而不断增进，你是火大火不能烧的。为什么？无能烧无所烧啊，是不是？你如果随顺这样的道理，你借这个音声，不过我们要借着音声，是不是成就就在就这个法门的就近处，是不是可以让你远离大火的烧？可以。那你现在呢？你现在可能没办法。就像说，如果就像你如果好好喝水可以解渴，那你要喝够，因为不然你用带的，你只要能好好称念，一心称念，这个大火这个因缘会怎么起不来？因为这个是我们由烦恼心直取的身心感应的业报，所以它因缘具足才会受这个报啊。但我们当不断称念的时候，这个业报一旦转，它是无所烧的，是不是？那我为什么我们会来烧？因为你就刚喝一口水而已啊，是不是？你看念佛求生净土，他你看他至少也有若一日也可以，若七日也可以啊。如果我没有，你就继续念嘛。只要你他的全体只要你一心不乱，原理一样嘛。那为什么说那你都你给我开这个条件，又没有给我一个标准答案？有啊。你如果能懂得依着这个，就好像说你到最后临命终时能往生，他就如子一母，如母一子，这样就可以了。你只要能都摄六根，必定感应了，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原理，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只要一心不乱，你如果早点一心不乱，落一日就可以了，乃是落七日。但这个条件，因为是你自己本身这一块，你这种归命心里面，你如果带着，比如说我念佛求人天福报，那我就感应人天福报啊。因为你的镜子就插到那里而已啊，你又不想彻底干净，那我就如实显现，是不是？你如果一心求生净土，要发菩提心，那我就感应见佛往生净土了。它是印量无作的显现这样的功德。所以你今天这样的法门，这样的一个宝，你要用到什么程度是关乎于你哦。观世音菩萨是完全对应你的因缘成就，是不是？所以这因此我们才知道说，同样在称念，包括现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救度，你看，你看入大火不能烧，眼前有时候眼前还是会烧，但后头结的因缘不再少，眼前我们可能会死，但一旦往生就不再死。因为眼前你的能力无法跨过它，你要是够强的话，你可以不受死。因为有的人功夫到最后，外道火也烧不着的啊，外道也有火，水也淹不死的啊，土盖起来也不会死的，是不是？ 像有人有一次被那个雷打到啊，从此之后电怎么电他都不会怎么样。我们有一个以前有一个邻居小孩子，有一次他不晓得因为他们冰箱漏电，他一摸电一下晕了，后来摸电都没问题，就这一个小孩子后来摸电不会电了，那就电一次晕了以后起来就不怕电了，这很好用，就摸都不会电到。你说那怎么那么奇怪，不是会导电吗？所以连世间法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一般能这样思考的。我不是举说在日本那时候有一个护士啊，他一天就喝一杯果汁，一天。那他在医院人家就检查他这样怎么活，他就可以了，一天就一杯果汁。护士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天就一杯。你看钱赚的他的生活费。他花1000块就吃一个月的，我看。对不对，那就一杯啊，他就一天就一杯而已。很奇怪，他的热量怎么会够，就是一杯。人家衡量他一天耗的那个能量热量多少啊，跟他喝的那个不成比例，可是他就不会怎么样，他就维持这种身材，他也不会瘦下去，也不会怎么样。所以医生也觉得怪，这个人怎么会这样，事实是如此啊。所以我今天要谈这个东西是要让你知道，因为他毕竟这个在我们这一届里面后来有特别彰显，在很多法门圆通当中这个是我们可以特别相应的。所以你可以寻其，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依这个入流王所这个法门，观世音菩萨已经揭示出这样的修行了，从文思修入。那还有一个什么，这里面有14个无畏功德，这也是你可依的，是不是？而这个可依当中，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一个方法融合起来，让我们在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时候应当如何更加相应。你透过这样的一个佛号的持持，多做观世音菩萨名号的支持，你如果走对方法，感应道交绝不虚假，因为这是一个因缘。所以我如果知见玄乎啊，我的心比如说知见玄乎，我可以大方向跟你讲他的未来，他如果这个法门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只要你能玄乎，知见玄乎，玄于这个六根的攀缘，入于圆融实相的话，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烧，因为他无能所执取啊，当然不能烧。好，那我们现在做不到，那做不到就往这边走，这一个就算我们今生如果有大的业障不能离开火烧水溺，但未来的因缘，火烧水溺的因缘是不是慢慢可以回避的，是不是？因为定业不能转，那以后的业能不能转，可以。好，所以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或者的话我们如果把这个经典解得太不合理的话，就会失去信心啊，就会失去信心。包括念佛也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理解的就从字面上，哎呀我现在火烧，我现在就拿上就马上就能不烧。那有的人因为很虔诚，有一个居士就这样啊，他有一次他们家着火，着火他就跑到顶楼，那个顶楼烟啊呛到，他说他知道，他终于感受到到那种碰到那个烟呛到很想跳楼，他再高都敢跳，因为太难受了，窒息这样。好啊，整个烟笼罩的他就不知道，所以那时候一直喊念观世音菩萨，一直观念念念念念念，结果那个直升机来啊，那个绳子啊就飘来飘去啊，因为风太大，结果他这样一抓就抓到了。所以后来他很信了，他说因为根本对方也很难抓准他啊，他也呛到很想跳楼，结果像一念观世音菩萨谁一抓，应该怎么有绳子都就抓了。所以后来这他亲自跟我讲的，他讲说观世音菩萨很灵验这样。 就抓，什么都没抓到，就一挥刚好抓到绳子，就这样救走的。啊，那你也可以说是巧合，但对他来讲就是感应。他也知道，哦，那个苦实在是真的，很再高的楼都敢跳，因为那个太苦了。哎，好，我来三者观听玄乎啊，啊，令诸众生大水所漂，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啊，啊，这个就是知见观听都随其一。随取一根而说了，但他到最后只要圆，入于这个根圆通的时候，他这个是人我身心相是不是就泯除了？所以泯除了说的是火如何烧，这个火的业报因缘呐、啊、就不容易现前，是不是？水的业报因缘这个也不容易现前，所以他水不能漂啊。所以当我们观听玄乎，玄乎都是。我们不是一直前面讲玄吗？啊、哦，一旦转眼，一旦的升观啊，入于实相，这是玄。所以只要你一直纷纷入于这个实相，啊、哦，包括我们这个大家应该这个道理都要了解，就是说，当我们的念佛如何玄乎啊、哦？能玄乎，就是说。我们在念佛当中，我们的厌离心如果纷纷的从这种外在的厌离走到对五蕴身的这个造作身心的厌离，就清净的厌离的，是不是？这就更容易见得佛啊！所以这也是符合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度摄六根。好，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当我们现在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业报因缘，我们让它如何此灭彼灭，就是这个原理的啊。我如何透过我的修行，如何感应道交，让这个业报的因缘此灭彼灭，它不是要种缘吗？可是当这个缘一个一个消落掉的话，这个缘结构不来，它不会受到这样的果，就不会受这个苦。所以当我们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杀业会泯除，再过来对方的杀心也会慢慢消落。因为这种杀是必须要顺着这样的一个烦恼心而起的，但这个透过这样的称念，这个烦恼心，我们不是讲这样的烦恼心它就不起来。不是我们在其他地方讲念佛的时候，假如我带着是一个清净的菩提心、悲心在念佛，这样的心它是不是顺十一个善心所？是不是对应的对治的二十六个烦恼？你就知道了。如果你知道烦恼善心的缘起跟善心的缘起跟烦恼的缘起，那我现在这样的作为是不是刚好成就善心，对治恶心，对治烦恼？而这个业果是不是从祸业苦？那做定业，那我只好受报。但如果不定业呢？那当我可以转了、啊。那你如果想要定业转，那你必须要够什么？功夫要够大，够具足。我说你怎么转？那小业是不是一下能转？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他的业小加上因缘具足，所以微修就感应了。但如果大的业，那就不是哦，就像小病一下就好，那大病呢？他病要很久，一样的道理。因为人家是根深蒂固累积在里头的，这个东西要慢慢解开的，是不是一样的哈、哦？所以你入诸鬼国啊，鬼不能害。五者熏闻成闻啊，六根消覆，同于身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断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欲如吹光，性无摇动。重点是在这里，什么？因为使其兵戈啊，犹如割水， 他根本割不到啊、哦，因为打拳打在棉花上使不了力啊、哦，你吹光你怎么吹，那根本不受用，无法去撼动它。为什么？性无摇动，理由在哪里？理由在于你熏纹成纹啊，啊、哦，透过这样反复熏纹啊，成它的纹性，它的纹性啊，它纹性本来是周遍法界，法界是不是本来极净？所以熏纹成纹，六根消护。所以这个前面不管他怎么说，都是以顺其一个因缘而入，终究到最后还是六根消护啊，啊，皆入圆通啊。这个一根啊，这个有祖师讲一根反圆啊，六根解脱，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现在修行很有意思啊。我们一般修的时候，到最后会不会果报差别？有，有的人善用眼，他未来眼这一方面行，他的耳不一定行了，因为他偏重一边。但如果他依的是一个清净的法，他一根通，六根圆通，因为他这一根不是，是方便路、应机路。当他路圆通的时候，变成变通六根，所以六根圆通。那在因地在修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活？当然是圆满，但我们各个人会有相貌差别，有些根好，有些根不行，有些根好，有些根不行，因为你偏重，而且你修的不是圆通的，你修的不是圆通，所以会取其世俗上的偏重而根性显现差别。所以有的人六根当中有些某些根很利，有些人根有残缺，他残缺也不是所有都残缺啊，是不是看他残缺哪个根啊？有的某一根利，某一些根不行的，这个就是也是因缘。但如果顺着这个佛法，它是见次成就，过程当中功德显现会不一样，但一旦是顺这个法，一定是以这一根会慢慢通融到其他根。如果你修的是楞严经所讲的这个道理，即便你现在偏修眼根偏修耳根，但因为它是一种，它是它这个道理，它所修的方法啊，所依的这样的一个，虽然是修一个根，但通的智慧是能通六根的，所以在过程当中虽有一根会偏重，但六根的清净也会随顺增长，这样知道吧？其他的世间法不容易通到其他根，但佛法这一方面可以，因为它是当我不断同一根，虽然我在某一我因为我修的是缘起甚深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在修这一根的时候是以它为方便，但因为是观缘起，是不是智慧增长？这个智慧增长是不是会让其他根的过失减少？是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这个法门，即便你只专修一根，但因为本这个方法本质是通其他根的，所以你一根的功德力增长，其他根也会慢慢随顺增长。所以菩萨道在修到最后，他会有增上生，就六根会怎么样猛力，就是经常行菩萨道的人，他来世六根啊也都是很强的，眼根眼耳鼻不容易残缺了，因为他修行这种六度啊，会感应真上身，他的色心身心啊都会强壮，都是会圆满具足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虽然口称念佛，但你看口称念佛，他既然是这个佛，因为本身他如果只是为人天在念佛，他会不会对治所有的烦恼？不容易。他如果只是求人天心在念佛，他能不能增长所有善法？未必。但如果他这个念佛心是顺应一切善法，对治所有恶法，他会不会通？那就会通。同样一根，如果我修一根是以菩提心来修持，以般若来修持的话，那当然我其他根就算不是直接作用它去熏习它，那它要照样成长，因为它的根源一样，它是以烦恼心去滋润，那我现在是以智慧心在滋润它了。好，就有这样作用。 所以我们以这样反文啊哈，成就这一份文的真性啊，啊文性，这个如来藏性，六根的这一份差别就泯除，成就六根圆通，啊，同以身听啊，因为我六根圆通是因为它是相通，所以我身听这个耳的，啊，我们是以这个身听而入的，但六根都会怎么样？都会一样，哦，都能六根消护。所以，当我们六根消护的时候，你看，身体这一份直取不见了以后，刀断断坏，刀断断坏，我们从来外面来讲，在唯识上啊，我杀你，是你受用，然后自己直取断命，懂吗？那所以说有些杀不死，因为他不受用，但众生因为烦恼重，他的执着心在，所以他杀你就受用。那有的人杀就就像我们比如说疾病感染啊，有的人一感染就死了，经典也杀，有的是过去曾经亲自杀的，一感染病就死了，因为过去是赞叹杀的，一感染得重病，也会差别。经典也是这样讲，为什么外面这个病毒为书所缘，自己现出青种业，趁印量显现果报，印量显现果报。所以当有人杀，但我的心已清净，业报已灭除，这个刀子对于他来讲就断断坏，动不了他的身心的，哎，动不了他的身心，哎，所以有你看呢，使其一个是刀断断坏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就算刀不坏，也对他无受用。为什么？使其刀兵戈犹如戈水，动不了我，是不是？好，所以像比如说那个之前不是有举那个。入水关的那个嘛，他不是举那个什么，他有找一个犹如谁啊，舍利弗嘛，哈，他说这种情形啊，这舍利弗超这样，那舍利弗为什么会有头痛？因为他还有执，要是佛。连痛都不会痛，也就是说本应该断命的，对舍利弗他只是痛而已，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重大力量在你身上起多少作用，其实就看你受用多少。所以包括这个月光童子，他会有那种疙瘩在，因为他还有身啊，是不是？他还有身，他但见其他，因为但见其水未得无身，所以这时候他还有身的怪，他要是连身都没有，那个弟子再怎么丢石头进去都没用，因为他不受用了。所以舍利弗他这么重大，本来应该要浑身碎骨的，他只是稍微奇怪，怎么有点头痛这样。那这个受用在哪？在他的法的执取上还未能彻底，所以他就起这样的作用。所以包括我们如果要么就刀子断断坏，因缘不现前啊，无法伤害你；要么就是你虽伤你刀子没坏，但也动不了我的身，是不是？啊，就像有的人有流氓要来找你，要杀你，还没杀就被抓去了，啊，那又有福报很大，杀也杀不到，反正你都被挡住了，人家都保护好了。类似这种情形，业报不容易现前。好，所以性无摇动，那性无摇动最主要也是因为他能体证这份究竟极尽意啊，所以性无摇动，所以他不能去动摇。所以佛之所以能免除一切磨难，也正因为他能入于这样的实相啊。六则闻熏精明，明辨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啊， 能令众生要叉罗刹鸠盘鸠盘图鸠盘茶鬼及毗舍遮护丹那等虽尽其身目不能视啊。这些阴暗面的你身你看啊，这个就是也是这个道理。当你闻熏精明啊，就是当你的心我们在修行当中它也会有相对应的，就像观水它是现出水，当内心的因为在修禅修的人到最后也会感受自己内心的一片光明，因为那个遮碍不修行它本身在你的身心也会起相对应的作用出来，它都是如此，因为根生七世间不离开八世啊，八世转你的根生世间会跟着转的，所以当你越来越清明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份光明啊，也会越来越放大，所以他讲说闻熏精明啊，明就是透过这样的反复熏习啊，内在的光明啊，能怎么样明辨法界，所以这个明辨法界呢，这个是诸幽暗则诸幽暗性不能全啊，就是幽暗性在你这个周边里面它是不能显现出来，因为你是光明的，所以对一个精进在修持的那种种的因缘是不能靠近的，是不是？那有时候我们会不断寻求一些加持，其实你自己就可以了。我们之前有一位后来他出家，他在讲说他们那个地方闹鬼，有个地方闹鬼啊，他也不理他，他就他闹他的啊，他修他的啊，修到最后他看到那个鬼现出一种很恐怖相，带着嗔但却慢慢远离，他没有故意要赶他，他就修他的，他该禅修精行做他的，本来闹啊，后来他就现出来那个头非常大，哎，我听以前印象这样，那就带着一种怒嗔怒的心啊，就是现在眼前啊，那就慢慢退就离开了，因为他不能什么不能靠近了，你的本身这份清净让他也在这里不能待，你连对驱病他都没有，他就是不能待在那里，所以这其实才是根本之道了，才根本之道，有了内在的智慧光清净光，让这些阴暗的众生啊也不能，你看目不能视啊，像药叉罗刹啦哈，艳魅啦，还有这个淡坚气鬼啊，这个毗舍遮啊，还有那个热病鬼啊，这些护丹呐，那些都虽尽其旁啊，目不能视，因此我们今天要讲说这是称念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个法门可以什么啊，可以透过这样的因缘产生这样的一个功德，如果你能顺应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它就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一个人不断在修持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不但自身光明也可以给众生带来光明，一个吉祥有福德的人，有智慧的亲近人走到那个地方也可以什么让这个地方趋吉避凶，有福的人是这样的，那业障的来、本来好好的都倒霉，但有的人他就是因为他是福德力，他这个福德所到之处，这些龙天护法守护，恶鬼恶神远离，因为他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光明心、是不是？所以一个精进修持的人，你看、他业处在一个就算处在一个恐怖的地方他也安稳，因为他本身具足这样的福德，所以一个法门的深入就有这般的功德啊。七者因信缘消观听反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尽系枷锁所不能着啊，就是说我们从因信缘消啊，就透过这个音声与音性缘消观听反入啊，观听反入就像前面讲的入流王所，当我们这份执取心越来越少离诸尘妄， 所以这个黎珠成旺那份，我们为什么会感应被系在上头？我之前不是经常举那个瑜伽师利润讲两舌离间语其语，就会依正离间语其语而产生这个世间，你就处在这样的世间了。你离间语，你处的环境就经常阻隔的。那最主要是你有这种业报啊，就感应这样的东西。可是当你这个业报被你不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法门熏习啊，比如说我们称念佛慢慢入于实相，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慢慢入于实相，这时候离诸成妄嘛，离诸成妄，所以这一份本来感应的这份依烦恼造业感应的业果，透过你的智慧清净，他这个业报现不来啊，本来应该是间隔的，现在不间隔了。这个业报因为你的清净，所以他也不会现前了啊。所以离诸成妄，能令众生尽系哈枷锁所不能着，因为这一份由自己所感应的不自在业报也没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会被束在那里？包括地藏经里面那个很多品，你过去造什么业，你造什么业会得什么鸳鸯报，什么什么切割报什么，那么你看都是跟它相应的啊。那你看前面不是讲那个淫欲心重的话就会有火，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所以你就感应到最后就报同住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这种业报啊，因为他是受用这个，他是造作这样的业果，就感应这样嘛。可是他的心，如果当他本来是应该感应的是燃烧身体的业报，竟然变成转成智慧火，那你说怎么烧？他既然能测见这一份烦恼啊，那这个业报就在这里就不见掉。所以利用这个烦恼他跳脱出来，同样一样，他本来应该是因为他是羁绊众生而这个该受这样的枷锁的束缚，当他的业果转了以后，他也不能绑住他了啊。所以这时候当我们一心称念，那个业报也会怎么样？越减少。包括我们身体的所有的业报，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慢慢转的时候，它的束缚是不是也跟着转？要从根源啊，要从根源。或者我们如果不从于这根源下手，我们的业报，你靠你零碎的这种零零碎碎的有漏功德啊，要去改变你的大业报，不容易啊，啊，不容易。所以这也是。让我们了解了一点了。所以八者昧因缘文啊，这个其实跟前面的道理都差不多，就是因性缘消啊，灭因缘文啊，就是了解借这个因啊入流王所，到最后能入于这个文的真性啊，变身慈力能令众生经过显露啊。贼不能贼啊，就是说，因为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本身，他自己能产生这样的功德，这个功德在于哪什么？你看，观世音菩萨他是入流王所，后来整个六根圆通，这六根圆通可以，他自己当然就不受用。这个烦恼，但这样的一个智慧力，这样的一个功德力，能令众生也能去入这样的功德啊，是不是？他如果他这个法门可以让观世音菩萨他成就这个广大功德，可是这样的一个功德性是不是遍在一切众生性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众生有心称念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这样的性就产生了一个连结的？是不是？所以弥阿弥陀佛他是不是具足他的如来的一切功德？是不是这样？那如来的功德周遍法界，那怎么感通？ 当我开始称念弥陀的时候，这个弥陀的功德是不是跟我就产生了连结了？因为弥陀四十八愿，当你称我的名就是如此啊，就能这样的功德。而这个功德有多大？我如来的功德能如实让你受用，但问题就看你能怎么样念佛，念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这样？你阿弥陀佛整个功德是不是都可以让你作为来学修成就感应的，都可以。但你在念佛当中就随你发心念佛，这一份佛的功德就随分跟你相应嘛，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要讲，有的人见到我啊，师父你好，就这样啊。有的人就是简单问一下，有的人就听法啊，有的人就更深入啊。其实我们能给的就看他要多少了啊。当然如果超过我能力，我也不能给他了。那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就谈说你要什么，就看你提出什么要求，因缘具足就可以给你这些，因缘不具足我也没办法。你如果很多道理你不学不问，都是问那些琐琐碎碎的，那我们也只好因你这一份的需要给你回答，看你的因缘是如此，也只好这样而已。好，那其实如果你具有这个份心，有想要学的更彻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所知道的都给你？那如来的功德也是如此啊。所以你看到第八，你看到昧因缘文变身慈力啊，能令众生，他因为他是在修持这个耳根圆通啊，好，他这个圆通之后，他因为昧因缘文能变身慈力，所以这个慈力也能令众生，如果从于他经过显露啊，会被贼所劫啊，这个因为我透过这个圆通力啊，也可以令众生离开这样的烦恼啊，也可以让他远离这样的一个障碍。那这个障碍其实就像前面讲的，众生有这样想要得的法，那观世音菩萨可以应这个因缘如实显现啊，就是应你的因缘而应量而显。所以你老实讲，我们现在谈这些东西，其实他十四无畏师啊无畏的那个无畏功德啊，十四个，这个里面谈的其实已经是走在人世间这一个这种功德啊，其实将这个大功德应众生量说出，只是远离贼啊远离枷锁，是不是？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大功德应对众生的烦恼啊，不是动不动谈的非常高，就是说以一般众生苦，其实他的功德要远离这个也都足以，也都可以啊，就转到这人世间的这种苦难了。如果我们要谈生的，是应该要让你解脱，所以这个才是观世音菩萨更大功德。那我们现在先不谈到那么高，就以现在以这种功德，它也可以转到人世间最直接的苦难，比如被火烧、被水淹呐、被枷锁所系呐、乃至被贼劫呀，这个他都能远离。其实这个功德，就他整体的广大功德，其实是极为少分。但因为它可以应你众生啊，随方显现，那就众生有这样的因缘，它就随缘显现这样的因缘啊。其实这个对它的广大功德极为微小，乃至我们现在如果讲说，那个极乐净土，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功德，有些众生也不容易懂，因为你没用，你不容易了解。在那个地方，随八功德水，七宝池八功德水，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功德，我只能这样描述。你如果更了解这种修行的这个轮回啊，要修行要突破的困难，而入于极乐净土能成就这些，那这才是阿弥陀佛建立极乐净土的大功德啊。 但我们现在把极乐净土想成，哎呀，好好快乐啊，就想成那个非常小，却看不到极乐净土圆满菩提的这个广大功德。那其实观世音菩萨能成就你多少功德？如果你是菩萨，你是声闻缘觉，乃是都可以成就。但如果你没有，只是处在人世间的这一份苦乐，那观世音菩萨也能随分给你。你要买棒棒糖可以啦，我是有钻石要给你，可是你要棒棒糖，好吧，就给你棒棒糖这样。哎，就那不要被贼所劫了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